不可动摇的信靠。乔伊斯·迈尔，第五章，依靠神，并要行善。第一部分，诗篇37:3说，你当倚靠、依赖、信靠、信任耶和华，并要行善。你要住在地上，以信实为粮食。诗篇37:3应许我们，如果我们信靠上帝并行善，我们就会得喂养。但这并不仅仅是说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我们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们将享受我们灵里的饱足和满足。我们可能想要一些事情得到改变，但在我们等待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可以在神里面得到满足。信靠神是神的儿女的一个极大的益处，这让他们享受生活，而不是仅仅存活。请记住，信靠神是我们做的一个选择，这是一种特权。但是为了能够得到全部的益处，除了信靠神，还有一件事是需要我们做的，那就是行善。这一章书的内容有可能对你来说是这本书中最重要的。诗篇37:3的圣经原则在我的生命中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，我相信这对你来说也至关重要。信靠神意味着我们把顾虑放下，交给他，并拒绝担心或为任何事情忧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我们的责任放下了。我们常常需要采取一个神亲自启发的行动来得到我们所渴望的东西。有些人误以为信靠或等候神是被动的，意思是在等候神做事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但这根本不是正确的。例如，一个正在信靠神可以帮助他找到工作，但没有殷勤寻找工作的人，不太可能会有好结果。参考经文以弗所书6:13，保罗在给以弗所的书信中说得很好，他说他们要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还能在他们的位置上站稳。我们在这节经文中看到信靠神并要行善的原则，做你应当做的事，做你能做的事，信靠神可以做你不能或不当做的事。我们始终需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生命中的每个层面都信靠神。我们需要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预备好去做神显明给我们我们需要做的任何事情。当我有需要时，我改变了我过去的祷告方式，不是说主啊，我信靠你可以为我做成这事，我现在说主啊，我信靠你可以处理这种情况，若有什么我需要做的，显明给我是什么。除非你已经这样祷告，否则你可能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。我认为它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需要聆听神可能会给我们的任何指引。2015年1月1日，我在日记中写道，我需要并且极渴望能有更多的精力。不久之后，我感觉到我应该开始每天步行，虽然我已经每周3天有教练教我健身，但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加上步行。我每天都倚靠神可以赐我渴望和力量去做这件事。在几个月内，我每天都步行5英里，也比以往更精力充沛。我有了更多的耐力，精神更加警觉。除此之外，我的体重也减轻了，尽管这不是我的主要目标，但我很兴奋，这个额外的有氧运动结果正是我的身体所需要的。我信靠神可以给我更多的精力，他就给了我一些要做的事情，但他也给了我做这件事的渴望和力量。若你愿意信靠神，并且真正准备好做任何可能会要你做的事情，我保证你会对你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感到讶异。最近发生了一件关乎我眼睛的事，我的眼睛非常干燥，有时会有灼烧的感觉，这是非常痛苦的。 我使用了别人推荐的所有眼药水，在我睡觉时我都开着加湿器，虽然这有帮助，但我仍然感到不舒适。作为我事工要求的一部分，我经常要到气候干燥的地方，在那时我眼睛干燥的引起的疼痛会变得特别糟糕。就像我之前做过的很多次一样，我为这个境况向神祷告。这次我感觉到神告诉我，我需要喝比我往常喝的更多的水。我以为我已经喝了很多水，有几个人曾经建议我多喝水，但因为我以为我已经这么做了，所以我无视他们的建议，因为这与我的问题无关。非常有趣的是，我们头脑的骄傲会阻止我们哪怕是考虑某人提出的建议，我们至少应该在神面前考虑他人给出的建议，看看他是否与我们的灵相应。神经常透过人们对我们说话，但我们必须足够谦虚地聆听他们。感谢神，他并没有放弃我们，即使他曾试着透过人们告诉我要怎么做，现在出于怜悯，他亲自地来告诉我。我知道我应该喝比我往常喝的两倍的水，特别是当我在干燥的气候时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每天需要喝8瓶16盎司的水。好吧，我把水瓶放在桌子上并开始喝，果然我的眼睛好多了，它们并没有完全变好，但它们肯定比以前好多了。要喝这么多水是有挑战性的，而且我并没有每天都能完成，但我从经验中知道我可以养成一种新习惯。我越多操练，现在对我来说很难的事将会成为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还有一次，我无法入睡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，直到凌晨时分，我就问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他很快就提醒我注意一件那一天发生的事情，当时我对某人的态度无礼并且不友好，所以我马上知道我需要恳求神原谅我，我就这么做了。我还需要尽快向我无理对待的人道歉，在那之后我马上就睡着了。我人生的目标是继续信靠神并且行善，行善意味着我们行神引导我们做的善事，并且让我们快速地顺服他向我们所显明的一切事。关于行善还有另一个方面，我想在下一章书讨论，这是让我们专注学习快速跟随圣灵带领的重要一点。我们的帮助者在耶稣升到天上时，他赐下另一位保惠师和帮助者一圣灵。他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耶稣赐下他的灵，随时与我们同在。根据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圣灵是做我们引路的，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圣洁的帮助者与我同行，我热爱这个想法，我盼望这个想法也能使你兴奋。我们永远不必独自一人做事，也不必完成所有的工作，因为圣灵就在这里，为要帮助我们，他引导我们该做什么，他也刚强我们，并使我们能够做到。要确保你在任何时候都信靠神。约翰福音15章5节说道，因为离了神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当我们倚靠并依赖他时，我们的压力就被挪去。若神想要你采取一个具体行动，那么我们可能并不会总是很快地知道那个行动是什么。但是当你耐心地等候神时，要持续不断地信靠他，他会显明他的旨意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在等候神处理一个境况，我觉得我要做的部分就是积极地看待这个境况，并实现感谢他所带来的突破。我记得有几次他要我们献上祭物，有时候是禁食，而有时候他只叫我们单单敬拜和等候。不要对神如何动工和如何对我们说话有先入为主的想法，因为他的道路是无止境的。 当神说话、带领和引导时，我们通常会在心中强烈地感受到我们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，或者我们有一个无法忘记的思想或想法。神带领那些真正需要他引导的人。我们有时会透过犯错来学习，所以若你凭信心走出去，并发现你误解了你当做的事，不要放弃。当我在做一些神不要我做的事时，我的灵和魂都感到不舒服。如果这种感觉持续下去，我就知道我需要换另一个行动，并且我以等候来找出我要采取的行动。如果我正在做神要我的事，那么我就会感到平安，有恩典和喜乐。谁在掌管你的生命？如果是神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但若不是神，那么一切就不会有太好的结果。做他要你去做的事。我常常讲述一位年轻女子在某个特会结束后来找我，并要与我交谈的故事。在周末期间，她与其他几位女性朋友花时间在一起，她们分享了关于神如何亲自告诉她们当要做的事情的个人见证，以及在完成了这些事情之后，她们是如何经历过她们急切需要的突破。她说，乔伊斯，上帝指引他们做的一切事，他也向我显明了同样的事，但是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，他们做了神告诉他们当做的事，所以他们胜过了他们的问题，而我却没有。跟随圣灵的指引是使生命前进和战胜我们面临的挑战的关键。这再简单不过了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个很好的圣经的例子。耶稣的母亲在迦拿的婚礼上想要一个神迹，因为他们没有酒了。在第五节中，他转向仆人并对他们说，耶稣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如果你还没有让神完全掌管你的生命，你是否愿意让这成为你生命中的新目标？如果你如此做，你永远不会后悔。诚实地问自己，我真的信靠神吗？我是否完成了他要我做的事情？或者我是否还未顺服他，却仍然希望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？如果一个人不愿意顺服神，他可能信靠神吗？我认为不可能。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但我认为这是真的。除非我们足够信靠神做他要我们去做的事，否则信靠神只不过是一种属灵的想法，或许对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无动于衷。若神要我们什么都不做呢？有些事是神要我们做的，而有些事是他要我们停止做的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希望我的丈夫可以改变，但神让我停止试图改变他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想改变自己，但我不能通过任何奋斗和自我努力来做到这一点。我需要等候神，相信他会成全他在我心里动的善功。参考经文《腓立比书》一章六节，那些神告诉我要停止做的事情，我原本想积极参与，要我停止做并不容易。是否有一些事是神要你停止做的？他确实不时地要我停止做事。我仍然记得，我一直想在与丈夫的分歧中得到最后的发言权，但神却让我停止发言。我喜欢发表意见，但圣灵经常给我亮红灯，指示我停下来，提醒我要保持安静。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着肉体的表现而使自己沮丧，总是试图做你自己的力量或能力无法完成的事情。请明白，我正在谈论要做神告诉你要做的事情，或者不做他告诉你不要做的事。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是诗篇46章10节，说到我们要休息，并知道他是神。对我来说，休息比积极主动更难。神要我们积极，是积极地遵行他的旨意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。 当你信靠神处理你已经交托给他的境况时，你可能会在你的灵里感觉到他想要你用你的祷告时间献上感恩，而不是提出更多的要求。生命中有很多时候，除了祷告和等候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当你的祷告请求是为你的爱人时，尤其如此。你的祷告打开了允许神工作的大门，但我们代求的人仍然需要允许神在他们里面做工。有些时候，我长时间为某人代求，然后不再感觉要继续求上帝为他们做某事，仍然感谢他，因为他正在做工。顺服的大能。我经常与人们讨论，他们困惑，为什么他们的信心似乎没有起作用。与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我常常能看出原因。他们抱怨，他们论断他人，他们是消极的，这是不顺服圣灵带领的表现。在我们的态度这一方面，顺服神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们拥有能够战胜我们仇敌撒旦的能力，唯有借着顺服神，我们才有权行使这种能力。耶稣无疑是有能力的，但他也是顺服的。腓立比书二章八到十节说，他极其顺服以至于死，所以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万物因他的名无不屈膝。拦阻许多人看到他们的祷告被回应的，是他们拒绝放下的愤怒和苦毒，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以及我们认为的敌人。这个主题在神的话语中不能解释得再清楚。他明确指出，参考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当饶恕任何人得罪我们的任何事。因此，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拒绝饶恕，并仍然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，我们就弄错了。现在，我想向你说实话，我并不是说我们因着顺服而得救，是基督的顺服使我们得拯救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记着，因神的恩典，我们被得救，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。然而，我确实相信，任何因基督得拯救的人，都会在顺服神这个方面有成长，因为他们爱他。父母期望他们的孩子信靠并顺服他们，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神对我们的期望更少呢？我想鼓励你下定决心，始终追求信靠神，做他要你去做的事。参考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二节，使我们的生命得胜的不是偶尔做的事，而是我们坚持和殷勤去做的事。掺杂着许多不顺服的微小顺服，仍旧等于不美好的人生。你会委身于更高顺服神吗？如果你愿意委身，他会给你恩典去行。你现在是否意识到你需要释放给神？不只是担心和顾虑，还有未对齐他旨意的行为。你可以有一个崭新的起点，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不断地让你内心的呼喊成为：天父，你的旨意将成就，而不是我的。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行善的第二部分，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，我迫不及待想要分享它。